关系情人。所以我们早前已经谈论过，教会是神遭罪的指明，是神的一个家庭，神的一个国度，神的一个可见的一个群体，是一个人群。我们是不是用这样的关系去认识我们自己，去认识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去明白我们对彼此是有责任的。当我们成为神的群体的时候，我们就跟彼此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美好的关联。我们必须做一个群体，彼此相爱，彼此造就。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跟神的关系已经被决定的。这是我们在前面几课我们非常关注的，我们需要从这样的方式，从关系的方式认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作为一个教会。那从上一个开始，我们开始去认识教会的一些特点。我们会从弥西亚信经的四个特点，就是使徒的、独一的、圣洁的、大公的。上一次我们谈了使徒的和独一的这两个特性，我们会说教会从使徒的福音建基而来，所以它是使徒的。正是因为建立在这使徒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之上，它是一个教会，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教会，它是独一的。教会也必须要合一。那今天我们会继续的谈论圣洁。还有大公，我可能只会谈圣洁，然后大公信我会等到下一次我们再谈，今天我们会比较短。还记得我们在哥林多前书是怎么，那个保罗是怎么开始他的信吗？保罗说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你读到这句话，你有什么？有没有点不安？我们是圣徒，你是圣徒吗？你会跟别人介绍说我是圣徒？在我们的世界里，圣徒常常是讽刺性的，对不对？圣人、圣徒，我不是圣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时候为了获得我们的好感，表达谦卑，我们听到一些位高权重的政客会说啊，我不是圣人。他做出这样谦卑的否认，是为了让大家把注意力从他的过去转移，让我们相信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在抛弃圣洁的嘲笑之下，意味着人就无需为他的过错、罪性不疚，人们无需为他的罪过错说啊，我有愧疚感。我们宁可认为圣徒虽然是被称颂，但是是不正常的人。也许像特蕾莎修女一样，但不是一个真实的、真正的人。但是我们发现，这不是保罗对教会的看法。人被造的时候是圣洁的，因为造他的神是圣洁的，圣洁的来源是神。没有神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巴克，神学家巴克，他曾经把英国清教徒 Puritan 清教徒比作加州的巨大红木、红杉木，很高很高，可以成长数百年，比森林种树都高，在整个树林当中是最高，可以抵挡暴风雨和火。他说清教徒像这红木一样是属灵的巨人，以成熟的圣洁和老练的坚韧，过着毫不装腔作势的生活。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圣洁是对所有神子民的呼召，教会是红木组成的森林，教会是圣洁的。彼得他写给外邦人的教会也这样说，他说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这里彼得 他是直接引用了利未记，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我是圣洁的。这是对利未记十一章、十九章、二十章的引用。他明确的表达神和他子民的关系，圣洁的神的子民必须是圣洁的。神是那圣者，他的圣洁超描绘了他的超越性，描绘了作为创造的主和受造物之间的一个鸿沟。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非常熟悉这一段，当神显现的时候，天使萨拉弗在他周围，对吗？他是这样呼喊的，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请注意圣经的这个修辞是这样的，当圣经重复一个词三次的时候，它代表这圣洁无可描述，太圣洁了，以至于他是要说三次啊。所以圣经的作者从来都不是像我们这样，就是他必须，他只是无谓的重复和强调。天使萨拉弗要呼喊圣哉，因为神的圣洁无从描述，连天使他都必须几个翅膀来这个空中飞，几个翅膀遮脚，因为否则他不能站立在圣洁的神面前，神的圣洁难以描述。而先知以赛亚呢，你会注意到先知以赛亚甚至他不能跟天使一起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他只能发出一声哀鸣，祸哉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因我眼见大君王。对有罪的人类来说，神的圣洁在他的公义之火当中燃烧，人不能承受，罪人无法站立。在新约当中也是类似的，彼得听了耶稣的话下网，当看到鱼满得几乎撑破的网，彼得立刻意识到在他面前的是圣洁的主，他立刻跪下来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犹太人一直对神的圣洁有这样的认识，他知道罪人没有办法站立在神的面前。先知以赛亚和彼得都认出在神面前他们是注定要绝望的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神怎么可以对他的百姓对教会说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呢？我们当然不能说我们像神一样崇高，我们不能拥有神区别于受造物的那种崇高，我们不能达到神完全公义的标准。即使蒙呼召追求圣洁是让我们的心可以绝望，但在绝望当中，先知以赛亚他受了从坛上取来的炭，注意吗？天使从一个坛烧着的坛，这里肯定有献祭的概念在里面的，祭物被烧在坛上，烧成了火块，这个火块这个炭粘在你的嘴唇上，不洁的嘴唇上。这个生动的画面向我们表明，我们必须经历在被烧毁的死亡之后才能面对圣洁的神。但是也正是借着这死亡，借着这献祭之物的死亡，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圣洁当中，因为这是圣洁的神为了使我们成为他的圣洁的子民所做的救赎的计划。因为耶稣基督，这是替罪的羔羊、赎罪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献上，我们沾了他献上的被烧的羔羊的炭，我们就被分别了。我们属于分别为圣的基督，我们是被分别出来了，我们是得救的子民，我们的罪被基督洁净了，我们被圣灵在基督里领向公义的父的爱，甚至比天使还要接近，天使都羡慕我们。在旧约当中，我们读到这个礼逾律， 旧约的这个利未记很强调礼仪上的洁净，他把所有的不洁净，传染病啊，身体的排泄物啊，死亡啊，都表明出来说我们 要隔绝这些不洁净。所以旧约的基本启示就是因为神这位圣者，他住在他的子民当中，他的眼睛纯净，不能容得半点罪恶。当他降临要跟他子民同住的时候，当他在以色列营中像他从前在伊甸园跟亚当夏娃同在那样，所以神子民的营地必须遮盖那些排泄物，必须除去那些不洁净的动物和不洁净的人，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洁净的礼仪。神赐下这些关于洁净的规条，是要表明他的子民必须在圣洁当中与神同行。事实上，当基督来的时候，神没有废去这些礼仪律，而是被成全了，是被成全了。这些礼仪律所代表的洁净，借着受苦的基督献祭性的受死，已经得到满足。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他。保罗把洁净的要求用在教会的身上，因为教会是神基于其中的子民，圣灵，我们是圣灵的殿，圣灵与我们同在，神住在我们中间，对吗？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们的，做他的子民。神要住在我们中间，并在我们中间行走。我们被呼召出来，分别为圣，不沾不洁净的物。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我们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而已成圣。神的子民必须用洁净和圣洁表明说我们是属神的，外在的规条没有了，但内在的意义在基督里是完全适用的。保罗把摩西对以色列的描述和教会的描述做了对比，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保罗说，你们要做神无可指摘无瑕无疵的儿女，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这是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保罗怎么可以去描述新约的教会呢？保罗怎么可以把哥林多教会当作圣徒呢？但是我们刚查过哥林多前书，你知道哥林多人是怎样一群人？不要说误用他们属灵的恩赐了，他们是结党、纷争、骄傲、争吵、污秽、淫乱的一群人。他们真的可以做圣徒吗？保罗给我们答案了。哥林多的信徒是被称为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与基督一同有份，与基督在一个团契里的。他们是因为在基督里和基督联合而被判为无罪，被神称义了，是因为基督把他的义记在他们账上了，是因为他们的罪归到了耶稣身上了。是在基督里他们成圣，是在基督里他们不再与神分开。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再是没有基督没有盼望的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他这样描述教会，教会被带到神的面前，成为神恩约的成员，与旧约的圣徒同国。从前外邦人和犹太人不是一族，但是现在我们教会成为神的选民，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你会发现在教会论当中，我们一直要重复这段经文。我们成了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成了神家里的人，我们成了他的儿女，是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在基督里，跟我们的功劳，跟我们的德行是没有关系的。从神饶恕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到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继续动工，直到他的荣耀当中完成我们拯救的那一天。这两个阶段有显著的区别，神学家们把它叫为称义和成圣。 这两者都是出自神的恩典。得救的信心领受了基督的公义，在公义当中的圣洁生活是出于信心的行为，随着这公义而来。称义，神接纳我们；成圣，我们在信心当中活出这义的生活。神学家们把他们做了区分，但是圣经呢，并没有把成圣的语言局限在后来这个神持续在我们信徒生命当中的工作。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说，你们是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当神通过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使我们成为属他人的时候，他已经把我们分别为圣，他已经接纳我们做他圣洁的儿女，他已经赐给我们基督的公义，他已经使我们在基督里联合，他已经把我们看为圣洁，他给我们非常确定的身份，他是在这最确定的成圣的身份当中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在给哥林多人的书信当中，保罗谈到我们在基督里初始的成圣和我们过圣洁生活的呼召。对我们新约基督徒来讲，这种区分是很重要的。首先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做了什么，然后讲到我们要效法基督去生活。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了，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肢体在最终致死；如果我们与基督同复活了，那么我们就要过新的生活。请注意，整个新约的圣经一直用这样的逻辑来描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拯救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这种看法在新约当中就解释了教会作为神圣洁子民的身份。所以你要明白你为什么称自己为圣徒，不是因为你自己，而是因为基督。同时也解释了教会要在对主的敬畏当中实现圣洁的呼召，所以不要滥用你在基督的公义，因为你和基督同死同复活，你必须按着基督的生命而活，你必须按着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生命而活。你不能说教会就不要圣洁了，不，正是因为你在基督里，你要活出基督圣洁的呼召。教会是圣洁的国度，不是一个空想的，而是事实的国度，是借着神的拣选和他有效的呼召，因着与基督的联合而成就的。虽然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当中有很多假冒伪善的人，但他基于他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向他说话。虽然他们的现实离圣洁的呼召差得很远，但他把哥林多的信徒称为圣徒，是属他的人。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常常忽略了会众教会在神面前圣洁性的重要性。基督对撒玛利亚妇人的令人惊讶的回答表明说他是神的圣殿。今天我们对神的敬拜唯一的地方是借着圣灵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的敬拜是必须在基督里与他联合。在基督里我们成为神的殿，我们做基督殿圣洁的祭司，我们不是通过献牛羊献香来敬拜，我们是通过献上嘴唇和行为的灵祭，这祭就是我们圣洁的生活。所以使徒的教导已经证明说在教会里我们必须 要过圣洁的生活，他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说成圣是神的旨意，保罗敦促教会要照着他们所行的继续多而又多的讨神的喜悦。保罗为他们祷告说神，求神坚固你，以至于你们在主耶稣来的时候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保罗知道这圣洁会在基督再临的那日完全的成就。保罗从不认为说现在作为基督徒在现在生活当中的进步是不必要的，相反他祷告劳苦要预备基督的新娘就是教会来迎接主。 教会作为新娘必须回应基督爱的目的。那些出去迎接主的人会盼望主说，哦，所托付给你的你完成的很好。所以我们现在在教会生活当中的进步，我们在圣洁当中的成长，会量出我们见到基督时候的喜乐。保罗为他忠心，耶稣为他忠心的仆人，耶稣为他忠心的仆人应许了在荣耀当中更大的服事。清教徒约翰欧文写道，圣洁是福音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和成长，圣洁是福音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和成长。基督在他教会当中寻求的就是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展现。请注意，基督徒圣洁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很多时候基督徒把圣洁的生活跟我们所信的福音脱离开来，我们以为我们称义是因信称义，成圣是靠自己过道德的生活。不，圣洁的生活是信靠基督与基督联合的信心的生活。借着信心，我们越来越确信我们的罪是真的很大。借着信心，我们每一天都更认识自己的罪，是吗？借着信心，我们知道离开基督毫无盼望。所以我们逐步的增强我们对主的倚靠，我们不断的寻求圣灵的能力、圣经的智慧和安慰，以至于我们可以与世界肉体和魔鬼征战。这是我们在今天讲的圣灵的大能，依靠圣灵的大能，认识圣经的真理，以经历圣灵的大能，过圣洁的生活，与世界肉体和魔鬼征战。这是一场孤独的无人喝彩的征战。基督赐下圣灵使我们来面对这场征战，甚至使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也能喜乐的承受这场征战。因为基督徒是跟从牵着我们手的耶稣基督的脚中而行的。在爱，在圣洁上成长意味着在爱中成熟。这爱知道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并且借着经历主美善的爱，我们可以爱我们的邻舍，在我们的邻舍有需要的时候做出爱的回应。所以圣洁的生活是在信心当中倚靠基督而征战，认识基督的爱，从而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仇敌。这是圣洁在信心当中的成长。圣洁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信徒必须在教会当中借着栽培事工和敬拜神一同成长。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需要教会，以至于你在圣洁当中才可以成长。我们中间有学人如何改变的，人如何改变，他告诉我们只有在群体当中你才会改变。有多少基督徒把教会当中其他的信徒看作拦阻，而不是属灵增长的帮助？我们当然知道个人的敬虔要我们关上门在暗室中祷告，但是当教会一同追求成熟的时候，是让我们得以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像一同是一同成长，来进入做元首的基督里面。我们就像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我们一同旅行，沿着指向天父居所的十字架道路跟从耶稣。我们一起发现基督自己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条信心的征战的道路不是一个人的道路，天路旅程从来不是独自一人行走，而是一群人信徒一起来行走。第三，信徒要善用神赐的恩典的管道来成长。这恩典的管道就是神的话、圣灵和祷告。基督的话赐给了教会，圣经不是要被简单的诵读，而是通过神的道特别的宣讲，使罪人醒悟、认罪悔改，并借着信心在成圣和安慰上被建立，以致得救。所以讲台的讲道是非常非常的神圣和重要的，它是恩典管道非常集中重大的体现。洗礼和圣餐，这是圣礼，唯二的两个圣礼， 在教会当中施行，在教会众当中。今天我们在网络聚会，洗礼没法施行，圣餐没法施行，因为这两个圣礼都是当会众可见聚集的时候才能施行的。借着这可见的圣礼，神的恩典以可见的方式成就在会众的身上，这就是网络的聚会永远都没有办法去拥有神的恩典。祷告，我们注意到主祷文是关于我们的祷告，是基督作为他们一起祷告的榜样赐给基督徒的。祷告是我们一起经历神的供应、恩典、怜悯、赦罪的一个恩典的管道。圣灵使这些外在的恩典的管道发生效用，圣灵的能力在这一切神的道、祷告、圣灵当中发生效用。圣灵不受水、酒、饼的束缚，他奇妙的信守自己的应许，使用神的话和圣灵使我们成圣。所以你知道，有些人听了神的话，他的生命被建造和改变；有些人看见神的圣礼洗礼和圣餐，他的心、他的情感奇妙的变化；有些人借着祷告经历圣灵的同在，因为圣灵的大能不受这些束缚，他是真实有效的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的圣洁也是通过教会纪律在施行的。在哥林多前书以后，我们会看到别人的恩赐会建造我们，我们已经经历过别人的恩赐鼓舞灰心的我们，服侍病中的我们，提醒我们信神信实的应许。我们在教会当中不同的家庭个人，我们都经历到我们从其他人的恩赐而来的造就，对吗？别人的话也会警告和责备我们，甚至指出我们的罪，甚至整个教会宣告一些罪，来使一些人悔改。这就是教会纪律。教会纪律就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监督，彼此为彼此负责。教会纪律对追求圣洁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和第六章的时候会多讲一点。神他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像管教他的儿子。他也用教会的基督徒同伴约束我们，使我们要活在圣洁当中，使我们悔改。所以纪律，教会纪律主要的首先的不是负面的审判，不是教会法庭和审查，而是出自朋友的关心，是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来跟随基督，是让我们在某种程度在教会当中互相负责。我们有时候把门徒作为一个动词，就是做门徒、门徒训练的意思这也是在大使命当中的用法。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不是我们，我们不是别人，正是服侍基督的真理和爱。门训就是跟随基督的榜样去彼此造就。最后，教会是基督用他的道和圣灵来栽培的，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神的道和圣灵是首要的，居于核心的。彼得提醒我们，我们已经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传给我们的活泼长存的道。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借着归向基督的神的道来成长的，我们必须爱慕神的道，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巴克，我刚才提到的巴克所描述的清教徒的敬虔，正是靠圣经纯净的奶来滋养的。这圣经是神启示的旨意，告诉我们如何信靠这位神，我们应当相信这位神的什么。这圣经使我们认识神、知道神，这种知道不仅是知识上的知道，更是在实际实践经验当中对神的知道。我们经历这位神，知道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可信的。弟兄姐妹，也许你正经历生命的艰难，瘟疫把你生命的罪展现出来，瘟疫带来的经济的危机、就业的危机、 生活的危机、情感的危机、健康的危机，把你的生命的罪显露出来，使你看见你迫迫切切的需要在圣洁上成长。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我们真的需要在圣洁当中成长，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那我们如何在神的道当中成长？不要忘记神的道，默想神的道，依靠圣灵的大能，这正是我们今天在讲道当中所讲到的。依靠基督，在信心当中依靠基督，不要忘记你的弟兄姐妹，要向你的弟兄姐妹寻求帮助，愿意接受他们的指正、祷告、督责，这是教会纪律。善用神的恩典的管道，读经、听道。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举行圣礼，求神为我们预备时间和机会，借着个人和群体的祷告、祷告会，一同经历神的大能，求神使我们在圣洁当中来成长。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关于